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我们也把我们的教会带到你们面前，求你亲自看顾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更加成熟。也把今天的分享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话语指引我们成长的方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会继续系列的分享，建造我们的教会。这个系列分享已经开始临近尾声啊、今天已经是这个系列的倒数第二次分享。尾声不代表话题不重要，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教会领袖的话题。领袖就是领导教会的人。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件事情跟你关系是不是很大啊？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或许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啊，可能对一些平信徒来说，我们会想说这个跟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今天看了一下，好像今天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比前两周要少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很重要。我想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如果可以选择错过一次系列的分享的话，可能不少人都会选择这一次啊。教会领袖的培养跟我没有什么太多关系，我可以做一个普通的信徒，也可以去敬拜神啊，这就够了。关于教会领袖培养，可能更是教会那些大佬们的事情啊，这个牧师啊、长老啊、教会的执事啊啊，更多是由他们，由执事会来决定。可能有些人可能知道还有一个执事提名委员会啊，谁被推举为执事由这个委员会来决定，可能只是跟这些人有关，跟普通会众没有太多的关系。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唯一跟自己有点联系的就是一年一次的会友大会，我们会填一张选票，选票上面呢有几个名字，你或许熟悉或许不熟悉，好像基本大家都会投赞成啊，投反对票啊，投弃权票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反正也会通过。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好像觉得教会领袖跟自己关系没有很大，但其实教会领袖和我们的教会生活息息相关。有什么样的领袖，就会决定这个教会发展如何。有一个好的领袖，教会有健康的发展；如果有不好的领袖，教会可能充满乌烟瘴气，可能有这各种的权力斗争，教会会面临分裂，甚至很危险的异端的侵入。我们教会始终也有过类似的事情发生，虽然我不了解详细的情况，但有所耳闻，教会曾经出现过一些小的分裂。最近也反复听说啊，有一些自己认识的教会出现分裂的状况。我想这就说明教会有重要的非常成熟的领袖多么的重要。我们每个人，教会作为教会的一员，应该关注教会领袖是什么样的。我们一方面要有自己监督的责任，上一次我们已经His 牧师昨天被案例成牧师， His 牧师有分享说，作为这样彼此监督甚至去督责进行教会纪律有重要性。另外我想作为教会的会众，我们应当参与到发掘教会领袖、培养教会领袖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不只是要找到合适的人承担领导职责，更是要去培养。甚至我想每个人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愿，成长为可以去更好帮助教会的人。或许你现在是个平信徒，以后你会是教会重要的领袖。我们不要忽视神可能做这样的工作。我想今天分享这样的话题也是有非常贴切的处境。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听说我们执事会会有一些很重要的变动。现在作为现任主席的徐启龙弟兄他因为工作的调动要离开，我们就面临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我们教会将有一个主席的变动。 我们也需要补选新的执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我们教会还是一个在领袖层面一直没有太多缺乏的教会。大家都知道这个教会培养很多牧师啊，我们也有很多成熟的长老啊，有些搬走以后在其他教会有很重要的服事，我们教会有很多年轻的执事。但是这一次让我突然觉得教会领袖的力量有了不足。我们想推举出一个新的主席不是那么的容易，我们想补选一个新的执事也没有那么的容易。我想这有很多的原因，经历三年的疫情，教会领袖方面的确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一些有多年服事经验的执事全家搬走去其他城市，年轻的执事们有些还经验不是非常的充足，还有一些曾经在我们中间很热心的弟兄姐妹或许已经远离教会，甚至有些担任过执事的人。我也觉得非常的怎么说，有一定的无奈，也有一定的悲伤。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突然面临一个处境，缺少领袖，特别是缺少成熟的领袖，也缺少弟兄能够站出来非常忠心的服侍。我想这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告诉我们培养教会领袖非常的重要。在这方面我想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但是在主观上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这或许是一个契机，帮助我们建立更健康完善的领袖培养机制。我想不论经历什么样的事情，神的心意是好的，因为出现了一些挑战，让我们有机会去思考我们曾经什么地方做得好，什么地方还可以提高。作为一些对我来说我是很年轻的在这里去服侍的人，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更多去关注。希望借着这样的分享，我们大家一起成长。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啊，三章的一到十三节。这段经文常常被用来作为一个遴选教会合格领袖的一个标准。长老的标准是什么？执事的标准是什么？符合这些标准，我们可以考虑让他们出来服侍。那今天我想从一个不太一样的角度，培养领袖的角度来分享。希望进来分享，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很主动的去参与，去思考。如果你是一个有志在教会中通过服侍不断成长，你可以思考一下如何可以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领袖，可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如果你已经是教会的领袖，思考一下你还有哪些层面需要更多的反思，更多的提升，有哪些你跟这些标准相比还需要提高。作为教会，我们一起来思想该如何培养合格的领袖，从教会的制度方面、规章方面，我们可以做到哪些事情促进成熟的领袖出现在我们中间。作为教会的一员，你可能就是一个平信徒，也可以来思考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怎么来帮助领袖在我们中间出现。接下来会从五个方面来分享这段经文。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是鼓励侍奉的意义。教会应当鼓励会众承担教会领袖的职责。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提到两种领袖的职分，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一个是监督，一个是执事。监督呢，常常被认为说要么是等同于长老啊，这两个可以画等号，或者说是认为是长老中间最主要负责的一位。所以呢，在不同的宗派中呢，可能对这样一个职位有不同的一些理解啊。有些宗派呢会把这个特别啊把它拉出来，监督的职位叫称为主教 啊，剩下的呢可能是啊分为啊我们刚刚有提到执事啊，这些宗派中还会提到叫祭司或者牧师长老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大概分成三个层级啊。当然有些教会会认为说啊，这个主教不要单独拎出来啊，就是长老和执事或者说监督和执事这两个职分啊。我想这段经文并不足以帮助我们确定啊，究竟什么样的领导架构才是一个正确的？我想各有各的道理，但最主要是啊，为了教会的益处，我们在这方面不多分享。那我更多的想要分享一些啊，这个涉及这两个职分一些一致的地方啊，可能两个职分稍有区别，我会简单提到。那么长老呢和监督啊，不管是怎么样去理解，更多去关注教会整体的发展。执事呢更多负责具体事务性的工作，这是跟我们教会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划分是一致的，有长老牧师啊，这是差不多一样的一个职分，还有执事来负责一些整体的发展，负责具体的事务。那这里经文提到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保罗在这里肯定这种说法，说一个人如果向往做长老，是渴慕一个美好的荣耀的工作，做长老是一个荣耀的职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能认同这句话啊？这句话说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想做教会里面职位最高的人，是一件好事。我知道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谦卑，我们说这个，哎呀，一个人太有权力心不是好事。但这里经文说，如果想要承担最重要的一个职责，渴望领导教会是件好事。这不是出于一种权力的欲望，而是对于教会的责任。希望更好的为教会负责，承担带领的责任，这是一件好事。作为我们的教会，我们需要鼓励这样的事情。如果有人想要更多承担责任，我们应该鼓励他，应该去帮助他，也需要去发现这样的人，鼓励每个人更多参与侍奉，成长为领袖，也鼓励有经验的领袖继续承担责任。这是教会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去鼓励，我们需要去更正那些说领袖你不要永远站在重要的位置上那样一种观念。当人愿意站在这样的位置上，如果不是出于权力欲望的话，那就是教会的益处，这是一件好事。谦卑不一定是不走上领导的位置，而是在领导的位置上展现谦卑。责任、领导和谦卑并不矛盾。当然我们并不是直接把那些不成熟的人摆在领袖的位置上，好像有人想做你就让他做，人需要时间成长，但是我们需要去鼓励，愿意承担是一件格外值得尊重的事情。教会的职责就是鼓励和发掘愿意成长为教会领袖的人。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需要去塑造成熟的品格。我们常常把这段经文用作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成为合格领袖的一个标准，但我想说，品格并非是天然的，仍然需要个塑造的过程。我们基督教很重要的讲的一个原则是，每个人是罪人。罪人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都有问题，我们都有缺陷，我们都曾经不认识神，各自有生命中的问题。我们需要在更多认识神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在神恩典的激励中得到更新，然后慢慢变得成熟。这里经文提到了一些是做教会领袖，因为要带领有这样的职责，需要可靠的品格，所以这里列出了很多的品格。但再次提醒大家，这些品格不是天然的，是需要塑造的，需要花时间去培养。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提到哪些品格，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在这方面需要更多的成长。 这里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没有明显的品格问题，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对婚姻忠贞。这里不是说这个怎么说说必须是一个男性必须是结过婚有太太，不是这样一个意思。他主要强调的是对婚姻在性方面的忠贞，然后提到说有节制自守端正，说这是有自控能力，节制自守是指自控的能力，有端正是有令人尊重的修养，得到大家的认可的，乐意接待远人热情待客。这里还有很特别一点，说善于教导，善于教导信仰相关的内容这里指的我想不只是言传，还有身教。然后提到说不因酒滋事不酗酒，这里我想翻译上面会有一些不是特别的让人觉得很好理解吧，说不打人这个可能我们多数人觉得好像是一个很低的标准，但是的确是不展现暴力。那我想说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有很多隐藏的问题，其实在不少的家庭中，我想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打人可能是一个挺常见的事情，家庭暴力，对孩子的体罚。但是这里最主要强调的是这种温和的态度，所以这里说是只要温和，是跟打人这方面就暴力所对应的，待人温和，不争竞，和善，不引起冲突，不贪财，在金钱上并不贪婪。可以看到这里体现出很多品格上的特点，对物质，对身边的人，对自己都有这各方面的体现，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榜样。关于执事，这里说也是如此，有类似的标准，必须端庄，有令人尊重的修养，不一口两舌，这里是指没有欺骗，沟通上面是诚恳的态度，不是有欺骗的意图，不好喝酒这也是跟节制相关的，不贪不义之财，金钱上也不贪婪。包括第十节提到说这等人做这些做执事的要没有可责之处，没有明显的品格问题。可以看到对执事，对长老有很多一致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包括这里提到女执事也是如此，女执事有类似的标准，端庄，有令人尊重的修养，不说谗言，实在的沟通，节制忠心，这都是一些品格的标准。我们需要去思考怎么样去提升，达到这样一个成熟的品格来承担责任。如果没有这些品格的话，承担责任会有很多的风险。有很多教会我前一段时间有曾经认识的现在教会服事的弟兄姐妹跟我分享，教会里面有经济上的问题，教会领袖私自的去拿出一部分的金钱用于个人的事情，如果让这些人做领袖，会对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些品格是重要的，帮助教会可以去承担起他应有的福音的使命。另外在这里提醒大家，这里执事比长老比执事的要求更高一点，特别提到说善于教导，像其他东西更加的接近，但善于教导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需要去帮助其他人能够成长，这是教导重要的责任，不只是关注自己，会帮助别人成长，能够去带领。我想这里提到这些品格，不只是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想担任教会更重要的职责的人，需要去努力进行个人品格的操练，这很重要，但是不只是这样，教会整体需要有计划的来培养。 我们中间很多人是为人父母，在你教导孩子的过程中，你如何来提升他的品格呢？大家可以想一想，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在教会中也是很类似的，你会不会有引导？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有训诫，你这件事情做得不好应该怎么样，甚至有惩罚，为了让他有深刻的印象，知道边界在哪里。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就用这些方式来提醒他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教会同样也应该如此。我们要在品格上帮助弟兄姐妹成长。上周 Keith 牧师讲到教会的责任，教会纪律是帮助去修正问题，当然我们更多希望的是少出现这种教会的纪律，更多是积极的引导，让大家不要出现大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去帮助其他人成长，特别是那些信主时间久啊，有更多品格操练经历的弟兄姐妹，引导信主时间短的，花时间陪伴他们，帮助他们生活中有更多的了解、接触、分享，不一定是一些成型的门训课程，但是可以让我们自己成为他们的榜样，帮助他们去看到一些重要的一些信仰中的因素。这是教会的责任，帮助去塑造成熟的品格。我们不要期待这件事情会自然的发生，这是一种不现实的期待，我们需要更有这样的意识的去培养。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的是提升管理的能力，承担领袖的责任，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经文提到说，作为长老的需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在家里面体现出管理的能力，才可以更好的去管理教会。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教会常常被认为是神的家，你只有能够管好自己的小家，你才可能更有可能去管理好一个更大的家。包括执事也有同样的一个标准，要求管理儿女和家庭的能力，说要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再次提醒我们管理能力有多么的重要。管理就涉及很多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我们教会其实很注重做事情啊，大家把事情做好，但是关于人际关系的处理啊，或许因为我们这里理工科的人比较多，思维都比较单线条啊，这方面对我们来说是相对陌生的，但这的确很重要。包括这里所讲的管理自己的家，比我们想象的涉及的面要广得多。这里讲的家不是我们现代的这样的家庭的概念，是当时罗马帝国时代家庭的概念，甚至包括像犹太传统他们的家的概念，都比我们涉及的面要广得多，更接近我们现在家族的概念。不只是应对夫妻的关系、儿女教导的问题，在当时这些作为家里面的男主人，还要管理奴隶、财产，甚至家族的生意，这些都是管理家的一部分，甚至包括维系和他们的赞助人以及客户之间的关系，这都是在里面的一部分。如果拿现在的概念类比，更接近一个小公司的CEO。你是一个home business， 你需要去充分的去管理、处理人际关系，维持家族健康运转。这是当时管理家的概念。教会的管理也涉及这些层面，如何去配置人力的资源，如何去沟通，这些很多是决定事工效果的重要因素，决定教会是不是可以健康的发展。然而对很多教会来说，这是被忽视的一个层面，我们更多注重刚刚所提到的品格的问题、教导的能力， 我们很少去关注管理的能力。我们可能很会做事情，但不会去管理。意思啊，我们可能啊，在教会里面啊，很多事情都是单干，我做执事啊，做某某执事，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去找人帮助我，我就自己默默的干吧。这就是管理方面的缺失。是，我想这个管理是需要我们去更多去思考的。有些时候我们有好的原则、好的出发点，但是如果我们在沟通上做得不够细致，同样会让一件事情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发展。这个经文给我们了一些很好的一些原则，先在你的家里面锻炼管理的能力，处理你家庭中的关系。可能现在你不一定有机会跟像这个罗马帝国时代管理那么大一个家族，但是我想怎么去跟你的另一半沟通，怎么跟你的孩子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的成长跟教会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很鼓励大家，你去思考思考这个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管理你自己的家，也欢迎找一些教会里面成熟的弟兄姐妹去探讨，寻求一些帮助，长老也好，找我也行啊。虽然我还没孩子，可能经验欠缺，但我想很多原则是通用的。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更多的成长，这样才可以去更好的服务教会。教会层面需要有意识的引导和培养，也会给弟兄姐妹一些去不断成长、锻炼管理能力的机会，以便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可能从一些小事开始做起啊，行，你带领这两三个人啊，这个我们教会扫除的时候，你们负责这一部分区域。你作为小组长可以去分配任务啊，有一些沟通带领。我们会需要去创造一些机会做这样的一些努力。当然我想每个人在自己的家里面是最好实践的地方。这里想特别提出来说，在监督身上其实有更重要的一个要求。这里提到说，他们的儿女也要端庄，儿女也有令人尊重的修养。可以看到比一般的执事要求更高一层，提醒还是这种去影响别人、去培养别人的能力。希望教会也是可以啊，从这经文中得到一些启发，逐步给机会让弟兄姐妹来参与啊，负责管理的事工。我想这方面就离不开一些对领袖的一些训练。我想很多的教会常常采用的是一种散养的模式。我不知道这个教会因为在这时间还不是很长，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类似的感受。什么叫散养？就是我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自己去摸索吧，怎么去做。我想如果是这样的方式，管理能力的提升就需要经历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我们会犯不少错误，缺少引导，花很多时间才可能有一点点成长。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模式。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一种陪伴，甚至更有经验的弟兄姐妹去帮助。当然还有一些教会可能更加的做得更加的不好甚至不给这样的机会去培养管理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我当时读神学院期间实习的一点经历有一部分经历是让我感觉不是特别的好，是因为我在当时的教会中并没有，虽然在神学院中学习，但是教会其实并没有很有意识的让需要这方面成长的一些未来教会的领袖有机会去管理一些事情，更多会给我很多知识上的帮助，有很多跟牧师甚至是教会领袖去分享，去了解这件事情该怎么做的机会， 但是没有真正上手去操作的机会。我想这对我来说也有很多的挑战，我想或许教会其他领袖已经感受到有些事情我做的不是很好，这方面可能就是经验的缺乏。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创造一些机会，让这些教会可能成为教会重要领袖的人在不断试错中成长，希望从小的错误希望把这个错误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可以得到及时的反馈和帮助。我想这样的支持体系才会让一个人在管理能力上有很好的成长。我想这个经文还提醒我们的是对家庭的看重，人需要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再考虑管理教会。可能在很多的教会中有这样一个误区，觉得我们奉献就是把精力都放在教会上，而忽视家庭，这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教会曾经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忽视了家庭，让领袖的家庭出现变故，从而导致对整个教会不好的影响。我想我们需要去看重这样从小到大的操练，也不要去忽视家庭的部分。我们一起来重视这样管理能力的培养，也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愿意在上面成长，不只是帮助到自己的家庭，也是帮助到整个教会。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学习成长。有需要我可以去请教更有经验的牧者，给我们一些帮助，我想这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第四点跟大家分享的是经历信仰的考验。一个好的领袖需要在信仰中经历足够多的考验，得到印证。这里关于监督或者说长老有这样的一种描述，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长老需要有比较久信仰中的经历，理解信仰中的挑战，特别是这里提到的是一个骄傲的挑战。关于骄傲的挑战，经文说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魔鬼曾经因为骄傲被审判，作为领袖需要格外提防这一点，在领导的位上特别容易受这方面的试探。因为当我们知识增多经验丰富的时候，容易有高人一等的态度，容易当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格外的小心。所以经文鼓励说需要信主一段时间后有足够的见证再承担这样重要的责任。我个人就面临这样的挑战，我也常常会去自省，因为在神学院受过一些训练，常常觉得说哎呀我懂得多，但这常常会变成一个不好的态度，去影响到身边的人。另外我也想说，太依靠经验也会有很多的问题，这也是另外一方面的试探。除了知识还有经验，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一些特定的宗派传统，他们会格外侧重某些他们看来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有些宗派会强调个人的属灵经验，这有很多的益处，但造成的一个影响就是容易把这个属事和属灵的事情分得太开，缺少了在世界中应有的见证，而过分关注个人品格甚至灵性方面的东西。这不是一个关注个人灵性品格不是个坏事，但过于关注的话会忽略其他方面，缺少平衡。另外有些教会过于注重礼仪缺少活力，有些过于注重圣灵的带领而缺少结构和规范。我想这都提醒我们，对信仰有更多的认识后，有更多的经验之后，仍需要有谦卑。谦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来成长。这里包括也提到关于这些执事，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 这里的奥秘指的是神曾经隐藏但已经显明的启示，也就是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所以这里关注的是持守福音的真理。这里提到说，这些执事也要先受试验，经过检验，有真实活泼的信仰、美好的见证，才能担任重要的职责。可以看到，不论是执事是长老，都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我想我们教会很好的一点是鼓励年轻人服侍。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执事走到重要的岗位上，但在这里我想借着这个经文也再次提醒我们，需要更多的引导验证，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更需要有很丰富信仰经历弟兄姐妹的参与，来成为美好的榜样。我们教会里有另外一个传统，叫做激流勇退，主动让贤。所以我们会看到教会出现一个情况，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们要给年轻的弟兄姐妹更多服侍的机会。我觉得这是有很重要的价值在里面，是一个好的现象。但同时再次提醒我们，这些真正经过检验的领袖是教会宝贵的财富，他们可以帮助教会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带来很多智慧。这些经历信仰考验的领袖，需要让我们充分的去珍视他们，也鼓励他们更多的参与服侍。经文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告诉我们经历信仰的考验，这样的品格才更加的纯粹，这是我们应当去看重。当然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仍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仍然在成长中，这是会让我们的信仰更加的扎实。最后一个方面是促进公开的见证，这同样是教会容易忽视的一个层面。我在看的解经书里面就格外提到这一点。第七节的经文说，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长老作为长老，需要得到教外的那些非基督徒的认可，防备魔鬼可能的攻击。包括十三节讲到说，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慢慢获得更被尊重的一些地位，可能指教会里面的影响。后面提到说，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指的是可以对外有美好的福音的见证。这两个层面都在提到公开见证这样美好的价值。教会需要注重对外的见证，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更多关注品格态度是对弟兄姐妹的，但经文提醒我们需要有对外一致的态度。福音是鼓励我们走出去，但很多教会常常把这个界限划分得很清楚，什么是我们里面的人，跟我们一样的人，什么是外面的人。但是教会需要去传福音，需要促进公开的见证，而作为教会领袖需要在这方面有带头的作用。在工作的场合，在人际的关系中，这都需要我们去参与。人不能只是周日的信徒，我们需要在有美好的见证。当领袖在这方面没有美好的榜样的时候，教会可能就慢慢变成一潭死水，因为没有机会接触新的人，没有机会在这个世界继续来传扬福音，通过我们所行，通过我们所分享的内容。我知道这个教会很注重教导，我们有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些主日学，这些帮助大家成长。但是希望这里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的方向是要走出去。下一次我们会分享教会的宣教，希望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分享。我想今天的经文再次做一点点总结，我们需要关注教会领袖的塑造，这一切的方面刚刚所提到的对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我们需要去培养教会的领袖，我再一次强调，我们需要去培养，有意识有计划的去做。最开始我跟大家提到我们现在面临这样艰难的处境，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方面我们做的并不完善。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提摩太前书的经文，我们知道保罗对提摩太有多少的培养，他写给这一位年轻的传道人两封信，教导的方面非常的广泛。在使徒行传中我们也看到他曾经跟提摩太一起同工，让他可以有一个参照的榜样，这是培养领袖的方式，在一起让他可以看到，及时给予反馈，有意识的去培养。旧约里面摩西对约书亚，以利亚对以利沙，这都是美好的榜样，有太多太多，这是我们教会想要更坚实成长需要做的事情。另外我也想提醒大家，把这一切放在我们的祷告之中，求神来兴起领袖，把自己也放在祷告之中。如果神希望你去承担这样领袖的责任，你是否愿意顺服？是否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否愿意跨越一些自己曾经觉得的一些边界？年纪到一定岁数我就不能做，我有其他的一些关注点，我可能需要牺牲，我不愿意，这些都是要需要我们放在祷告中，恳求神来亲自带领我们，也希望神能挑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更愿意承担职责，也求神继续帮助这个教会，让我们可以一代一代有忠实的领袖来带领这个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特别来怜悯，你知道我们的缺乏，知道我们的需要，也求你特别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看到你对这个教会的心意，更让我们愿意去忠实的来回应他，把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到你的手中，也把那些还今天可能没有机会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交到你手里，愿你的圣灵在每个人心中动工，也帮助每个人可以来回应神的呼召，更帮助这个教会，让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培养成熟的领袖，让这个教会成为你在地上忠实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